呀，今天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，因为今天外边有很多我们的摊位，所以你知道我这是昨天本来讲章，有一篇讲章已经预备了三天，都拿给团，拿给我的秘书了。结果呢，昨天晚上哈，拿给他以后，上帝在一个小时里都改变了我的信息，我又立刻再写再传给他。这篇信息是一个小时写出来的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0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起来读来。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说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，约在五正和深处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有处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耶稣在里面讲一个比方，他说天国好像家主在一个葡萄园，然后呢就呼召人到葡萄园里头来做工，清早6点钟就开始去找人了，然后呢到了9点钟，对不起，我们这里的翻译都是中国古代的那种计算时间的方式哈，到了这个什么午正啊，申初，午正就是中午，申初就是下午3点，所以你看到，彼得他们守着申初的祷告，记不记得？就在门口曾经行了神迹的哈，那就是下午三点，然后呢，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到有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到了下午5点，你看见从早上6点到9点到12点。到3点到5点，一天的时间，上帝不断地在那个地方呼召，看到有人闲站在葡萄园的外头，站在那里游手好闲，站在那里哈，浪费时间，主人都告诉他说什么呢？进葡萄园去，进去做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上帝的心，上帝希望没有一个人是闲站的。一起说，我给他的一个题目就是伙计们干活了，一起说。再说一遍，来，告诉边上的人，来。呀 ，Amen，Amen。耶稣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话，上帝不要有人闲站着，记住。没有一个人在教会中应当是闲站着，上帝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在服事工作里头。将来的奖赏根据什么？将来的奖赏根据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参与服事的工作，你在服事工作中间忠心不忠心就是你的奖赏。注意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在他们中间有一些人造成问题，这些人叫做什么呢？这些人叫做闲杂人。在民数记第11章第4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什么？好，这就是在他们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群人夹杂在他们的中间，跟他们一起出来。这群人不是成为他们正面的帮助，这群人成为整个团队的困扰。他们常常会发怨言，他们常常会起争竞。这些人被称作是闲杂的人。我跟你说，一个人闲站在那里没有事干，当他没有事干的时候，他就会品头论足。一个人站在边上没事干的时候，他就会指指点点，他就会说东道西。于是这种闲站的人非常容易成为教会中间闲杂的人。你看哈，当大家都在做工的时候，大家这里对不起，如果是说建筑房子，在那边砌砖头的或水泥的绑钢筋的，每个人都忙得不得了，没有一个人会在那边说闲话。唯独什么样子的人？站在边上看的人，唯独站在边上看的人会说，这个人的砖块没有把它砌好，那个人的水泥没有和好，那个人钢筋没有绑好。你注意，唯独闲站在那里的人容易变成闲杂的人。 闲站在那里是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人顾他。闲站在那里为什么？因为不知道可以做什么。闲站在那里是说，因为喜欢看热闹、看戏，喜欢品头论足，这些人就容易变成闲杂的人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教会中间，你要不要看了这段经文以后，你要不要问自己一下，在这个教会里头，我是不是一个闲站的人？你要不要问自己一下，在这个教会中间，我有没有什么贡献？你来组织崇拜，你来参加聚会，你来这边参加一些的活动，但是在这个教会中间，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贡献？能不能告诉别人在这里你做了什么？能不能告诉别人，因着你在这里，有人的生命被改变了，因着你在这里，有人的伤痛被安慰了，因为你在这里，有一些人跌倒了被人拉起来了，被你拉起来了。在别人的生命中间，你有没有故事可以讲？别人讲到你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动人心弦的故事？有一次我就听到有一个姐妹在跟我分享一些，分享两个小时就一直提到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些谁怎样帮助他，让他的生命怎么样得祝福，让他的家怎么样改变，让他的儿子怎么样改变，让他的媳妇怎么样改变。他在那一边讲还一边哭，你看见那是有人在这个家庭中间有恩典，有人在这个家庭中间下了功夫，有人在这个家庭中间给了他们祝福，给了他们帮助。你呢我呢，在这个教会中间，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贡献没有？我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没有？有没有因着我们他们的信心被坚固了？有没有人因着我们他很久不聚会的开始来聚会了？他开始来聚会了。 OK， 好了，为什么要服侍上帝？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服侍上帝？是不是因为教会有需要所以你要来服侍上帝？当然教会有需要，但是最基本的不是教会的需要。我这么说，教会少了某一部分的服侍，对一个教会来讲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事情，听得懂我说的吗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，有当然会有帮助，但没有，对这个教会来讲没有太了不起的。对不起，诗班在这里很好，对不起，我说一句话，没有诗班教会能不能进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，教会可以进行，懂我的意思吗？比方灯光很好，告诉我没有这种灯光的时候，告诉我教会可不可以进行？可不可以往前行？可以嘛？怎么不可以呢？所以服事的重点在哪里？不是单单给教会有一点好处，而是给我们自己有好处。一起说，对我们自己有恩典。在服事的中间，第一个，生命会被建造。一起说，生命被建造。你看，因为在服事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就会成长，因为要服事嘛，你的信心会不会成长？一定会，多多少少，大大小小的事情让你信心成长，会不会让你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更坚固？会不会？因为服事，你就开始去经验一些真理，对不对？因为服事，你就开始去经验一些真理，于是真理对你来讲不是头脑里头的，是你生活中间经验的。因为服事，告诉我会不会变得更喜乐？会不会生命会不会变得？因为服事会不会有挫折？会不会有挫折？有挫折以后，生命会不会变得更细腻？你知道生命怎么变得细腻？你看这个木板比较不光滑，木板光滑是因为怎么光滑的？一直打磨，一直 polish， 对不对？一直打磨，打磨到后来的时候就光光滑滑，你手摸上去的时候像丝一样的感觉，像丝一样的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被打磨过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生命要在服事中间才会被上帝打磨过，你的那个粗糙才会变得细腻，你要跟人常常发生冲突，就在服事中间，这个冲突中间有别人受伤，有你受伤，当然有人就放弃了。但如果你在这个中间不放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的零零角角就在服事的中间变得圆融了，变得成熟了，变得越来越成熟了，变得越来越老练，也变得越来越美丽了。 Amen。我就看到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，比方有一个弟兄，不讲他是谁哈，几十年前他在教会中间的怪怪，跟我讲话的时候，向来是不讲三字经，不会讲下面的话。你就知道啊，在我办公室里跟我讲话，通通都是三字经开头，然后才会开始讲下面的话。然后呢，跟我生气的时候，他会拍我的桌子哎，他不但会拍我的桌子啊，还会站起来吼我哎，那么。他不但吼我，当然他就吼别人，连牧师都吼了，告诉他不会吼别人吗？他吼别人了，他吼他老婆了，他吼他什么了？但是我告诉你，几十年的时间下来了，你不知道我讲的人是谁了。为什么？他的生命成熟了，他的生命老练了，他的生命可爱了，他的生命美丽了。祝福你，祝福你，祝福你。上帝让我们在教会里头的这个环境服事的时候，你可以学到很多的人际关系，你可以学到很多的这个领袖的原则，你会学到很多的怎样付出在别人的身上，怎样付出在别人的身上。哦，这个是真的是很棒很棒的学习，你知道吗？全部都是在很棒很棒的学习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，我说师母有一次就问我，那时候我才只有50来岁啊，他就问我，他说茂叔，你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。让我听这话的时候，我心里头很沮丧的。我说我这样一个大牧师，你居然说我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说我有很多朋友啊。他说那你的朋友是谁？我告诉我想了半天啊，真不知道我的朋友是谁。我想了半天，想了半天，最后憋出来，我说周神助。你看你笑，这我老婆也笑嘛。他说你们是朋友，你们什么时候见面？确实没见过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唯一见面叫特会，听懂我说的吗？我们唯一见面叫开会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哈，我们唯一见面是这种，我们没有其他的彼此之间的关系，你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彼此之间的关系。于是我就开始学习，你知道我开始学习这个在牧师朋友中间。开始练习做朋友，你知道，我们真的是很差劲的人，真的是很差劲。我们这些牧师啊，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，所以带出来教会都不像样。哦，这是实在说我们自己要认罪的事情。我们都是上拜天下拜地的，悬在半空的人啊，都悬在半空中间的。好了，我就开始练习给我的这些牧师朋友啊，这个每年的三节啊，都去送点礼物啊。你知道我前面3年送出去都一点回应都没有，一点回应都没有，一点回应都没有。好，一点回应都没有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后来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我就说，我说啊，这群人呢，真是连做人都不会，怎么做牧师？结果你知道这些牧师朋友，这些牧师好朋友们啊，他们看到的时候，你知道周哥有一天就打电话我，他收到我的，他冒说你最近为什么常送我东西？我说练习做朋友啊，练习做人啊。他说你这么老了还不会做人？我说至少我会送东西，你还不会送东西啊。但我告诉你，周哥后来送很多东西给我，他真的送很多东西，而且都送很好的东西给我啊。不让他送扣这个这水，顾其明牧师也是，我没有办法跟他比，他每次送的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他啊。他现在还送我两个很好的东西，有谁要我可以把它义卖一下，用来做这个作为词汇，就是两个那个叫什么摇摇的那个电动的椅子，坐上去以后啊，它会按摩的，不是按摩椅啊，但是就是坐着像鞍马一样，但也不是鞍马啊，那种椅子送了我两个，我摆在那里啊，封都没有打开来，已经2年了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用它。如果有人要不要让它浪费，还是好东西，全新的东西，全新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你看见我们在怎么，连我们这些牧师都是在这种肢体生活中间慢慢的磨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我们都在那里慢慢磨，慢慢学出来的。第二个，不但生命被建造，恩赐被建造，因为在服事中间呢，你的恩赐就被建造。所有的恩赐都不是天生的，所有的恩赐都是越用越有的。比方我们的做 keyboard 手，我们的这些的年轻人，他是天生会弹 keyboard， 没有这回事了，就是一点点学了， 开始练习就是一只单手学，然后慢慢慢双手学，然后慢慢会学和弦，慢慢越学越多。你看他是越弹越好，吉他手也是一样嘛，开始不会嘛，越弹越好嘛，包含我们讲到的，你以为我们天生可以这样子讲，哪有这样子的，天生也是最开始是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嘛。所以有一次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个神学生讲一篇道，他一讲我就说，哎，这是抄尼托生弟兄的，然后我就说这是抄哪一篇，然后我听到说这个地方抄错了因为这个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，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呢，慢慢学出来了嘛，不停地讲，学出来了吧。所以我常常在讲道学的课程上，我都告诉我的学生们，我说讲道在讲道中学，祷告在祷告中学，敬拜在敬拜中学，从来不是上一门课考试100分你就会了，没有这回事情，所有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在实际操练中间把它操练出来的啊，实际操练出来把它操练出来。比方敬拜的同工开始一定是，对不起啊，带得不像样嘛，哈，好，他只能配搭在边上嘛，跟着，跟一段时间，他的敬拜恩赐出来了，祷告的恩赐也是一样啊，祷告的恩赐也是一样，很多人不知道祷告要操练，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教会有导读的操练，祷告的操练就好很多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你们注意到，像我们最近你听我们的这100天的连锁祷告，我就看到我们的传道同工带领那些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发现，我说这些年轻孩子们的祷告哈，越来越有恩高了，祷告起来越来越有力了，祷告起来的时候像一把火在那里烧了，比一些很多资深的牧者的祷告还要来得好，比一些资深牧者的祷告还要来得有恩典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他天天都有导读的操练，天天都有导读的操练，所以他的祷告的操练就出来了，所以他祷告就有力了，就像一把刀，你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，这个刀就会变得很锋利吧，于是呢你就可以削铁如泥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削铁如泥嘛，如果这把刀你没有去好好的磨它，它就是钝的嘛，祷告的这把刀就是要磨的嘛，祷告这把刀要磨的嘛。所以啊，没有参加导读的弟兄姐妹，鼓励你都要参加导读，一定要好好的参加导读，你在这个参加导读的时候，你的祷告会被操练出来啊，因为导读所操练的祷告跟一般的祷告是不一样的啦，绝对不一样的啦。你就提到有一些人祷告就在那个地方告状的，有没有？有啊，他就在那里告状，有人祷告在那个地方就是在那里报告事项的。我就记得有一个少将，他这个在教会里头带祷告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结束，于是呢就立正，然后敬礼说报告完毕哎，好了，反正好好的去操练，告诉我赶鬼的恩赐要不要操练了？你以为人天生会赶鬼啊？不是跟你们讲过我们第一次赶鬼的故事吗？乖乖赶了3个钟头，你知道吗？赶得真是心惊胆战，心里想完了，这个人好好的进来，然后出去的时候疯疯癫癫，我说这个牧师怎么交代啊？乖乖不止那一天啊，后来就连续75天这个人住在我家里头啊，在这75天你都天天赶啊，就跟这个鬼在那里作战啊，就跟那里打仗啊，哎，就是因为不止赶他，还赶很多其他的人啊，越赶恩高越出来，明白？越赶恩高越出来。所以像现在我都跟上帝说求一个恩典，我说上帝我现在很老了，不可能用75天去对付一个鬼，我说上帝请你拜托你给我一个恩典，10分钟对付一个鬼就好了啊，让我能够用10分钟去对付他，不要用75天去对付他，没那么多那么多美国时间。教导的恩赐也是越教导越出来嘛，辅导的恩赐、服侍人的恩赐、帮助人的恩赐，通通都是在服侍中操练出来的，全部都是这个样子。所以不要认为说这个赶鬼是特别 有恩高的人来赶鬼，不不不，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毫无恩高的人，但是因为他就天天被逼着，只好一直赶一直赶一直赶，就赶出来了，连煮饭连扫地告诉我要不要操练啊，要嘛。第三个，肢体关系被建造，你看生命被建造，恩赐被建造，第三个肢体关系被建造，你因为在服事中间，你于是你就跟其他的肢体要建立关系，在服事中间才会有肢体关系，在服事中间然后你才能够享受肢体关系，才能享受肢体关系，在服事里头你就学习彼此扶持，彼此帮助，彼此尊重，彼此尊重，好，这个都是在服事中间建立的肢体关系。你知道圣经中形容我们是肢体关系，你知道这种肢体关系表示什么？缺一不可，一起说缺一不可。告诉我，现在我给你出一千万买你的左手，你卖不卖？卖还是不卖？我出一千万买你的一根指头，卖还是不卖？你们看见好宝贝对不对？一根指头一千万你也不卖，一根手两千万不卖，因为它是不可或缺的。告诉边上你是不可或缺的。你知道肢体的关系就是一个肢体不舒服其他全身都不舒服，这个叫肢体。你们有没有晚上的时候这种背痒痒的睡不着觉的？有没有这个被蚊子叮了一下然后你就睡不着觉的？有没有？你看蚊子只叮一下，就那么一点而已，就那么一点而已，但是你全身都不舒服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肢体关系，这个就叫做肢体关系。有人打你的头的时候告诉我，你的手会不会去保护他？但是保护他的时候手会被打，你还是会去保护他？你会不会说头挨打了干我手什么事啊，让他被打？会有这种人吗？没有嘛，没有嘛，你一定会去保护他嘛，这个叫做肢体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不能发挥功能的肢体叫做残疾。我再说一遍，不能发挥功能的肢体都叫做残疾。啊，你就看到有人有一只手不能动，这是小儿麻痹嘛，一只脚有脚但不能动，这是残疾嘛。弟兄姐妹，你在教会中间不要做那残疾的肢体，告诉别人不要做残疾肢体，所以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所以你知道有了一个团队的时候，你的那种肢体关系是非常，比方我们教会里头，我就看到很不起眼的一个团队，厨房团队二十几个人，他们快乐得不得了。这海涛我也说的对不对？永涛快乐得不得了，他们在一起快乐得不得了。你看我们有一个羽球团队，他们在一起快乐得不得了。我们有一个交安团队，他们已经成立了大概快30年了，20多年了，好，他们在一起的关系好得不得了，他们在一起的关系好得不得了。弟兄姐妹，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你发生了特殊状况需要有人帮忙的时候，你找得到人吗？你可以立刻拿起电话，立刻有人会毫不犹豫的半夜里头都来帮助你吗？所以我经常讲，在教会中你要建立一个生死盟的关系，一起说生死盟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你不单是小组里头的弟兄姐妹，是我跟你有一种关系，你有问题我一定挺你，你出状况我一定保护你，我一定帮助你，好，我一定帮助你，我对你不离不弃。弟兄姐妹，能不能告诉你边上的人说我不离不弃，一起说我不离不弃。很多人在教会中间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，甚至于是毫无关系的，是毫无关系的。祝福你，从今天开始这件事情要悔改。我再说，要悔改，不要很骄傲说我就是懒得跟他们来往，你那么了不起哦， 你那么了不起，懒得跟他们来往，瞧都瞧不上眼，瞧他都瞧不上眼，那么了不起啊。耶稣说，我连你也瞧不上眼，但是我还是爱你。时间里面我得讲快一点。第四个，你看他让你的生命被建造，恩赐被建造，肢体被建造，下边让你跟教会的关系要建造起来。很多人在这个很多人在教会中间就只是一个旁观者，只是一个看戏的，只是一个来听听道的，只是一个挂个号说我是基督徒的，偶尔在奉献箱里头丢一点零散的钱安慰自己的良知。很多人在教会中间都是跑来跑去独来独往，我跟你说，唯独在教会中间我参与了服事，你才会觉得这个教会是你的家，要不然你永远不觉得这是你的家。你知道什么叫做这是我的家？就是我有伤痛的时候，我知道到这里会有人安慰我，我有难过的时候，我知道到这里，这里有人会保护我，我知道我失败的时候，我到这里，这里的人会接纳我，会鼓励我。什么叫做家？就在这个地方，我是不需要伪装我自己，我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有你自己的家，那个很重要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连，对不起，我这么说，连小狗都需要找一个家。所以我们讲说丧家之犬，你知道丧家之犬，你知道那个狗是认主人的，狗是认家的。你知道我们也是一样啊，你要有一个属灵的家，要不然告诉我圣诞节你去哪里？当然每个礼拜每个教堂你都可以去，但是你去到那个地方你觉得你像什么？你做客嘛。但如果你来到西地教会，你会觉得说这是我的家。我带人来的时候，别人会说哇你们的表演好棒啊，你会有这种感觉，与有荣焉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，与有荣焉？看到我们的一些的表演团队，一定有新朋友问你说，你们这些人是专业的吗？有没有人问这话？你都很专业，你都很骄傲的告诉他，不是的，就是我们普通的弟兄姐妹。你看到你会与有荣焉，因为这是你的家。如果这是你的家，婚丧喜庆才有一个家，家人一起来帮你们的忙嘛。对不起，我说很难听的话，婚礼还好一点，有的时候碰到丧礼的时候，这个人从来没来教会，然后呢，对不起啊，要办丧事礼拜的时候就告诉我说，牧师15年前他在这里聚会，太多了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这种事情太多了。 OK 好了，你不会觉得这个很可悲吗？对不起哈，要回天家了，送行的人都没有。你知道前不久我们在这里办了一个50周年感恩礼拜，我们家庭的哈，你知道我们就发现一样恩典，就是我们家，我结婚50年，47年在这个教会里过的，47年在这个教会中间过，所以这50年的故事跟这个教会是紧密相连的故事。光成光伟小的时候，是郭大成、汪建国常常带着他们去放鞭炮啊，带着他们看电影啊，带着他们出去玩呢、啊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一个很紧密的关联嘛，所以到现在。光从光伟看到他们还喊郭叔叔啊，那个还有时候会喊干爹，因为他确实小的时候他们两个都说是他们的干爹吧，哦，是他们，因为小的时候那个光伟长得真的是很可爱，比他现在可爱多了。哦，小的时候我真的告诉你，真的是很可爱，那个他很善良，很单纯，然后呢。这个那个肉啊，这样子都会垂下来的哈、哦。然后呢， 每天最大的兴趣就是吃东西。晚上吃完晚饭一定问明天早上吃什么，早上起来还没上餐桌就问早上吃什么，上了餐桌就问中午吃什么，中午一定问晚上吃什么。有一天他吃饭吃太多了嘛，我就说不要再吃了，够了够了，他嘴巴里塞得满满的，然后他就停下来了。停下来我就把他的饭拿去喂我们家的狗，结果隔了十分钟他回来说宝宝我的饭呢，我说你不吃了，我拿去喂狗了。他说马上哭了，哭得很伤心哦，哪有这种爸爸，儿子不能吃要给狗吃。这爸爸简直很差劲的。我只告诉你，你看见这故事都是相连在一起，你们注意到但愿你家的故事跟这个教会也紧紧相连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是这个样子，你家的故事要跟这个教会紧紧相连。有教会你会被保护，有教会你会被关爱，有教会你会被建造，有教会我跟着一起成长，会得着教会有什么恩典，你一定得到什么恩典，因为你是在这个家庭的中间，你一定会得到什么样的。第五个，可以得到上帝的奖赏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，耶稣说的，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下面一起读来，你看见吗？服侍上帝的人会得到上帝的尊重，上帝尊重你，上帝尊重你。好了，怎么样参与服侍？怎么样参与服侍？你说我现在没有服侍的角色，我怎么参与服侍？简单，第一个主动，一起说主动。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主动的寻找服侍的机会，不必等别人来找你服侍。不是别人找你说来请你来弹琴，你会弹琴就告诉我们敬拜不同工，我很希望能够参与这个服事，我可以担任 keyboard 手，我可以担任吉他手，我会吹小号。我就觉得我们教会一定有人会吹小号，为什么你不能够在我们敬拜中吹小号？我就常想在我们敬拜中间如果用小号起头，乖乖，那个敬拜是怎样的不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那个敬拜怎样的不一样啊。好了，类似于此，你主动的去找，找到什么？找到有需要的地方，或者找到有需要的人。我们教会有两个姐妹我很感动，一个叫素清，一个叫微公。有他们的照片吗？哦，有有有有，素清啊，素清是这边穿条子服装的，不是不是，微公，微公右边第二个是微公，左边第二个是素清。我特别提他们两个，他们两个有什么特点呢？素清经常会去，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接触的一些更生人带到教会来，常常在礼拜四晚上祷告会完他就找我，他说牧师，这两个是更生弟兄，请你为他们祷告。又带来说，牧师，这个人这个吸毒吸的脑袋都坏掉了，现在请你为他祷告。又带一个人来说，牧师，他这个已经有这种被污鬼附着的现象了，能不能请你为他祷告？都是素清带来。然后他就跟随围攻两个人照顾这些人，你知道照顾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？带他们过上正常的生活，带他们，其中有人结婚了，不但结婚了，最近帮助他们两个，其中有两个不同的两个弟兄啊，一个结了婚，一个没结婚，还去买了房子了。我好佩服，给他们掌声吧。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帮人买过房子，告诉我是不是？你都没有去帮助人买过房子，但是这姐妹却是去帮助更生人去买了房子，让他们有力量站起来。告诉我这样的服事有价值没有价值？这样的姐妹尊荣不尊荣？我们教会很早以前有一个退伍的老兵叫陈波波，他都住在那个惠国市场三楼。他中风，每一次来啊都是一只脚一只脚都不方便走啊，都是这样子走着来的，走着来的。我们都跟他讲说，陈波，我们开车去接你。 他说不要，他说我要用走路，因为这样是锻炼，每次都走四五十分钟走到教会来。然后你知道他在教会里做一件什么事你知道吗？我们三明堂两边的那个二楼的花圃全部是他教，他负责照顾。实际上有的时候他真的不太会浇，都把花都浇死了，你知道，水浇太多了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帮他忙一下，他就很生气，他说这是我的工作，你们不可以抢我的。这位长辈80多岁，那是他的工作。我一看到我们厨房的同工，像永涛啊什么啊，他们没有人叫他们去厨房，他们是自己去，永涛还是一个银行的副总，他们弯得下腰。不会因为我是高阶的，我只能够做什么？弯得下腰去煮饭，没有问你是什么背景，大家快快乐乐的一起服侍。所以一定要主动，一起说主动。第二个，选择你有恩赐的，你怎么去选？我就选我的恩赐在哪里吧。第三个，选择你有热情的，恩赐不一定符合得了，但能不能选你有热情的。第四个，选择没有人看见的。我再说，选择没有人看见的，比方围攻他们去服侍那个更生人，没有人看见嘛，这个就对了。很多人喜欢选择镁光灯底下的，大家看得见的。记住，那个如果用这种心态，就不会是一个讨人喜欢的，就不会是个讨上帝喜欢的，不会是个讨人。服侍的态度，服侍的态度很重要。这七点一起读一下来。再来一次，来。再来一次，来。你去参与一个服侍的团队的时候，一个团体的时候，一个工作的时候，记住谦和，把每个人都当作是你可以学习的对象。第二个，热情，带着100%的热情到这个团体里头，让这个团体因你来，他变得可以更热情一点，他可以变得。同时第三个，非常快乐，你到那个团体中间，记住你去就要把快乐带去。记住，我们的服侍工作都没有那么了不起，对不起我说这句话都没有那么了不起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去了让大家都很愁苦，大家都开始吵架，大家就开始四分五裂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祸患，你就是撒旦的仆役，你就是撒旦的仆役。所以你到了一个团体的中间，你要让他们因着你来变得非常快乐。你可以想怎么会让他变得很快乐，就是你帮助每个人做下手，他就会很快乐，你帮助每个人做那个工作的人做得更顺手，他就会很快乐，你给每个人掌声，他就会很快乐，三不五时带杯豆浆去，带杯咖啡去，他就会很快乐。记住，你到一个团体中间服侍的时候，都要让那个团体变得更快乐，你都不要想说我要让他变得更好，不需要，你只要让他变得更快乐就好了，更快乐他就会更好了。然后呢，一定要健康，一起说健康。什么叫健康呢？就是你一定会碰到让你受伤的时候，记住那时候就健康的去面对，哎吧，你就健康的去面对。然后呢，第五个，持续，你不要今天去了三个月以后再出现，那就不太好了，你要去服侍，你就持续的一起去服侍。第六，尊重，尊重什么呢？尊重团队里头其他每一个人，你到了他们的中间，你要尊重他们。同时记住，服侍不是你一个人表演的地方，服侍是一个团队，是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共同去完成一个使命的地方。所以我很喜欢看篮球，我也很喜欢看足球，比较喜欢看篮球了，因为你就看到篮球里头很重要的就是那个三角传球，乖乖好厉害啊，传来传去你都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啪，有个人会在篮筐底下接到球就上篮了。好，你看那是什么？那是团队啊。据说三角传球可以打出450种不同的战法，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怎么打的，三角传球啊，一个篮球可以打出450种不同的篮球战法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传的。当然 你会看到有人从中线投篮就进了，那也是很爽的，那也是很爽的。但是比不上那种彼此传球，彼此啊帮助，然后很美妙把球传上去。这个就是一个服侍的态度。所以记住，在服侍中间要主动去找，找到跟你恩赐有关系，找到跟你热情有关系，找到你有一群好朋友在那，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嘛，你就跟他们一起去嘛，哈，一起来服侍的。同时记住你的态度很重要，谦和、热情、快乐去在里头服侍。好，你到哪边都要为那个地方带来快乐。一起说，我是快乐种子。最后四世纪第十八章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就进去问他说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这是四世纪中间很有名的一段话。这是提到有一个利未人，这个利未人名字叫做约拿丹，很少人知道他的名字，他在后边出现，他的名字叫约拿丹。他是谁呢？他是摩西的曾孙，他是摩西的曾孙。那么他当时在寻找落脚之处，就来到了米迦家。那么米迦就说，我一年给你十四克的银子，给你一套衣服，然后呢就住在我们家里，做我们家的祭司。好，他就留下了。结果遇到了但族的五个探子，但族的人正在寻找他们的族未来的一些的这个土地啊，然后到了这边就问这个少年人，谁领你来的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这个少年人没有回答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，今天我只是问这三个问题：谁领你到新店行道回来？你可能说朋友带我来的，亲戚带我来的，或者你在网络上面看到自己走来的。但是不管你怎么来的，告诉我背后有没有一双手，有没有一双手，是不是上帝带你来的？就如同我到新店来，我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到新店来啊。我当时我在神学院二年级啊，要升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到现在记得5月16号、17号的早晨，魏立健他是三年级的学生，就跟我讲，他说，茂松，我们在新店刚刚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，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，16号开始的。于是我8月1号就来了。我哪里会知道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，从那十几个人的聚会，我留在这里会留50年呢、啊？想都想没有想过嘛。但是呢，告诉我那是不是上帝的手带来的？是还是不是？是嘛，是上帝的手带来的嘛。你说中间有没有想要离开过？当然有啊。我不是跟你们讲，我的辞职信放在我的抽屉里放了10多年了、啊、因为很多挫折，就想离开，就想离开，就想离开，一直到了大概我55岁吧，我看看我的辞职信，我想我说我大概不会离开了，我才把那辞职信撕掉。55岁我把它撕掉，然后我就公开告诉弟兄姐妹，我说我不走了，我说你们啊，把我赶我走我都不走啊，我就是埋在这个地方了哈，我埋在这里，不但埋在这里，我说哪一天如果我死了哈，就把我烧成灰啊，然后就撒在前边的草堆里头啊，干嘛了？每个礼拜天聚会我都点名你来了没有。好了，我相信上帝带我来这里，你相信不相信上帝带你来这里？相信不相信吗？可能有人里头还有疑问，可能。如果你还有疑问，你就去问上帝。你要找到一个就是上帝要你来的地方，然后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不能来看戏，你在这里不能来看热闹，你在这里不是来沾一下酱油，做那个白切肉啊，白斩肉啊，这个沾一点点酱油，不，你在这个地方要掳空吧？都没有人回答，阿们。你在这里要掳成新店行道会中间的一员，你要把你自己栽在这个地方，委身在这个地方。如果到现今你不知，你还没有任何服侍的工作，祝福你今天在外边找找看有没有，如果没有，问你的小组长说我可以做什么。如果你小组长不知道怎么回答，问传道人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做什么。 如果你看见外边的所有的这些平台都不是你要的，你心中有另外一个想法，可以告诉传道人说，我可不可以开一个这样子的平台。比方我们说我们中间有人会写毛笔，我可不可以开一个书法社在教会，告诉我可不可以吧。山水画可不可以啊，书法可不可以啊，如果你开我是第一个学生可不可以啊，告诉我可不可以啊。可以吧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在外面教英文，你说我能不能在教会里头就开一个这个英语绘画或者是英语查经。你看我们现在有个日文班吧，那你可不可以有个英文班，你可不可以有个西班牙文班，可以还是不可以？你说我非常会做这个西式点心，我开个点心班可不可以啊，告诉我可不可以啊。可以吧。我必须要讲，教会里头基本上头服事的平台是不够大，这是我必须讲。任何一个教会都是这样，不只是西列教会，是任何一个教会都是这样，服事的平台不够大。我们教会舞台这么大，但还是不够大，还是不够大。所以会有很多服事的平台是我们传道人想不到的，但你可以想得到。你可不可以就自告奋勇说，我来开这个平台啊？你会做 AI， 你能不能在教会中间就开一个简单的 AI 进阶平台，可不可以？告诉我可不可以吗？因为我们中间懂 AI 的人真的少之又少嘛，少到不能再少嘛，对不对？少到不能够再少嘛。类似于此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伙计，该干活啦。伙计，别站在那里，你站在那里站了太久了，你站了几年了，你已经站了几年了，你只等人去发掘你。今天上帝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你不要等人发掘你，你自己就发掘你自己吧。 Amen， 你自己发掘你自己吧。你能够做什么？你告诉我们嘛。我真的没有办法知道每一个人能做什么嘛，但是你一定可以想得到，是我想不到。让这个教会没有一个是闲站的，让这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卷起袖子一起来干活的人。 Amen。 教会里头最大的资源是什么？就是上帝把你给了教会。教会的会众就是教会最大最大最大最大的资源。但是非常可惜的是，我们传道人，包括我在里头啊，我们传道人，我们的眼光不够宽，我们的视野不够大，我们了解的东西不够多，我们会开的平台不多，这是我们的可惜。所以你看我们的平台就是什么唱的啦，跳的啦，然后呢什么说的了哈，演的了，我们平台就只有这些。除了唱的、说的、跳的、演的，不可以有别的平台吗？不可以有别的平台吗？求上帝帮助我们，不要坐在那里做一个闲站的人，是卷起袖子一起干活的人。来，我们来唱诗歌。